英国的《金融时报》说，骆慧玲的任命标志着首次任何并没有香港直接经验的人都可以被任命为中共驻香港的最高职位。香港的《南华早报》说，她是首位有着丰富地方事务经验的官员担任这个职位。但是中共党史学者高文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之中表示，其实中共任命骆慧玲的这种非常规的做法并非首例。中共早在36年前就任命了完全并没有香港直接经验、地方事务经验丰富的中共官员担任驻港最高的职务，他就是前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团。高文谦又说，许骆有很高的可比性。他们都是从省党委书记位上退下的已届退休年龄的官员，就是许家团当年67岁，骆慧玲现年65岁。在1983年，许家团在中英就香港主权回归展开谈判的关键时刻，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是中联办前身的负责人。2020年，骆慧玲在香港因为反送中条例爆发的抗议运动持续了7个多月的危机时刻，被突然换将上任。但是为什么会是现在呢？高文谦如此解读说，香港乱局已经持续了半年有多，北京急于想要翻篇，营造一个新年新气象的局面，所以新年伊始就换马。高文谦是晚年周恩来的作者，曾经在中共体制之内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实务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的组长。被骆慧玲替换的是前主任黄志文，他在香港经历了持续了7个多月的抗议运动，以及导致香港建制派惨败的区议员的选举。纽约时报报道，黄志文虽然同香港的商界、政界精英有数十年密切的合作，但是他未能够预料到去年春天修改逃犯条例的提案会引发广泛的迅速高涨的敌意，令到他在香港同北京招致广泛的批评。不过高文谦认为，黄志文是替罪羊，是为中共背黑锅的。除了中联办之外，北京在香港有多条收集情报的渠道，譬如国安、军方、统战部等系统都有眼线。应该说，误判形势的不单只是黄志文，亦都包括北京最高当局，结果跌落了中共信息控制、自我循环放大的坑里面，自食其果，被黄志文孭了黑锅。同许家团曾经任富裕的沿海省份党委书记不同，骆慧玲任职党委书记的两个省都比较贫穷，就是青海省和山西省。而在他的为官生涯里面，既做过所谓的江系，亦都做过所谓的团派人马的下属。高文谦又说，习近平挑选他可能有两个原因。高文谦说，一个是骆慧玲虽然毫无港澳和外事工作的经历，亦都不会广东话和英语，但是共产党的传统历来是外行领导内行，而骆的派系色彩并不强，和党内各派都有交集，可以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人选。另外，骆慧玲为政府有些政治手腕，主要主政山西的时候处理当地的塌方式的腐败大案，又尽可能这样保持了山西官场的稳定，得到中央的肯定，而在这一点正是现时负责香港事务极需做到的。但是高文谦同时认为，对骆慧玲的任命就是一个匆忙而且不成熟的决定。高文谦又说，骆慧玲本来已经退居二线，刚刚从山西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面转任人大财经委，这个位还未坐热，又被任命为中联办主任，这些说明骆慧玲并不是早已经考虑成熟的人选，而是党内各方博弈的结果，是在匆忙之中决定的，否则不会被他在人大只是留了两个星期就有新的任命。其中的缘由可能是中联办人选难产，因为香港问题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并没有人愿意淌这趟浑水。或者中联办主任又是兵家必争之位，党内各派相执不下，最后骆慧玲胜出，习近平选中他。他想看中的是骆慧玲在政治上的忠诚，希望他能够稳住局势，同时清理大陆权贵集团在香港的势力。高文谦又表示，对骆慧玲的任命和之前许家团被派往香港的做法好似。1983年7月1号，许家团走马上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当时是正值英国同意考虑将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中英双方开始就具体实质性的问题进行会谈之际。 高文谦又说，骆慧玲退居二线又重新出山，这点跟许家团好似。当年许家团本来已经内定从江苏省人大主任的位上面退下来，结果阴差阳错又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兼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后来许家团在香港做得风生水起，得到大众的好评，开启官场的第二春。在1983年，曾慧燕在香港快报担任采访中英谈判全部过程的特派记者，他对美国之音说，许家团上任之后打破了新华社一向不接触民众的神秘感，广交香港各界的朋友，还邀请了香港大学学生会的请愿代表去到新华社见面。他说，你们人是来递交请愿书的，对当时的时局提出同中共不同的意见，而且要求同他见面讨论。许家团打破了以前的做法，见了这些人，亦都听了他们反对的声音，而且回答了提问。当时他就在见面的时候公开说，中共允许香港将来存在不同的政见，右派可以继续活动，亦都可以出版报纸刊物，甚至可以批评中共。话许家团风生水起，好大程度上指佢以中共官员少有嘅开明姿态去做香港包括民主派、反共人士等各界人士在内嘅统战工作，配合中共喺谈判桌上面同英国就主权回归进行嘅谈判。此外，佢仲喺中英双方僵持不下嘅一啲问题上面，为中共高层出谋划策，有啲意见直达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甚至邓小平本人。骆慧玲能够好似许家团一样开启第二春吗？高文谦表示，骆慧玲可能只是一个过渡的人物，原因是在于两个人面临的形势完全不同。许家团当年是乘住改革开放的东风顺势而上，有空间可以施展拳脚，而骆慧玲就完全是逆势而行，手脚被绑住，回旋的余地十分有限。高文谦又认为，根本原因是在于习近平上台之后开历史的倒车，逆人心而动，以强势应对内政外交，凡事逞强斗狠，结果在香港问题上面踢倒了铁板，现时进退失据，收不到场，最终拍板的是习近平，而习近平处境两难。高文谦又说，他既不像邓小平六四镇压这样对香港悍然屠城，惧怕打烂了共产党这艘百孔千疮的大船，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之师，兑现对香港民众普选的承诺，担心这些会被指为败家子、共产党的罪人。金融时报星期二亦都有类似的分析，报道说对骆慧玲的任命可能会加快香港各方面的改革时间表，从国家安全法到经济和教育的体系，而这样的推动会将它置于同香港民主派以及担心民权不断减少的示威者的冲突之中。骆慧玲的命运掌握在中共惯用的实用主义手里面。高文谦认为，在中共历史上，领导人处理危机大多数是采取哪个人能够摆平就支持哪个人的做法。他又说，香港问题现时成为习近平最大的心病，哪个能够将乱局摆平了，哪个就是功臣，否则会被撤换。这些好似邓小平在天安门学潮时，哪个能够平息他就是支持哪个，平息不到就成了替罪羊。毛泽东在文革天下大乱的时候亦都是一样，最后牺牲中央文革的小三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禺，结束乱局。问题是习近平对香港的既定方针绝对不会改变，而半年多的暴力镇压的做法又尽失香港民心。骆慧玲被划地为牢，想摆平乱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任依此，骆慧玲在一个记者会上面发表了五分钟的讲话，譬如英国卫报报道他释出了一个和解的调子，称香港为中国的开放和现代化作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亦都引用了习近平的话，没有和谐稳定的环境怎会有安居乐业的家园呢？高文谦又认为，应该说骆本人很清楚这一点，上任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网上视频显示他在首次见媒体讲话的时候双腿微微打颤，内心紧张，由此可见他最多只能够表面上讲一些软的说话，譬如并没有提止暴制乱，真心希望香港好，但是骆慧玲内心里面还是要坚决执行北京的既定方针，动用警察毫不手软，新年的时候照样将香港人镇压就是一个证明。 曾慧燕又说，许家屯在香港工作的成功之处在于敢于解放思想。许家屯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拥护主权回归的香港人并不好似原来北京估计的是大多数，所以他提出了要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曾慧燕又说，许家屯的经验对骆惠宁同样适用。他又说，他感到骆惠宁亦都有着重新认识香港的工作，这些亦都是他的当务之急，只有这样才能够作出比较好的决策，对症下药。他有没有作为，就要看一下他能否正视香港年轻人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根源。他要拿些功夫去听民意，要各种声音都听。不过高文谦的结论是，骆惠宁时运不济，想做许家屯亦都难。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